非常谢谢廖姊妹的见证啊，她说她64岁，我就不敢上来了，因为看起来像70岁了。然后像我们姊妹刚刚的见证非常好哈，那她在做见证的时候也让我想起我的奶奶，因为我9岁的时候她被主接去，那在这之前我对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就算不是每天哈，一个礼拜至少好几天，我们家几个孩子都被拉到她的房间。他带我们跪在主面前祷告，那不是他老兄，他老人家一祷告就是将近2个钟头，祷告到我们东倒西歪都在榻榻米上睡着了，他还是跪在那里祷告哈。虽然我不记得他祷告什么，可是这一幅影像在我们6个孩子里面都非常深刻，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没有信主之前，我父亲告诉我说他是一个脾气非常暴的人哈，我的祖父也常常被他这个骂得很辛苦，然后他是拜佛拜得非常虔诚啊，这个吃斋敲我不太懂哈，反正就是整天都在那里拜佛，人家就跟他传福音，他可以把人赶出家门的，不准跟他谈耶稣。可是后来当他被主一得着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大改变哈。所以刚才廖姊妹讲到他的母亲从打牌抽烟信主之后变成一个奉献的人，那我的祖母也是这样子的人，他一转变过来就是一个非常强的得救。那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世代我们常常一代不如一代啊，我得救都是要左哄右哄，信耶稣你就会快乐，你会找到工作啊，你会得平安。所以很多人信耶稣都信得马马虎虎的哈，所以进门进得马马虎虎，走路也走得马马虎虎。我真的巴不得神能够恢复，能够让福音能够传得绝对啊，让人跟耶稣基督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我想我们走这条路就会走得不一样啊，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啊，我们实在为了昨天晚上的聚会很感谢神啊！虽然刚刚赵家也说到，好像有很多的资料、信息、字句都是第一次听见。那我们其实是很多年以来陆陆续续，很多人都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网络、我们的信息受到的影响哈。那我们不太跟弟兄姊妹多说，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这些数字是我们不需要去在乎的哈，因为它会让人骄傲。但是呢，因为昨天既然提了，我是觉得我有一个很深的负担想跟弟兄姊妹讲。别人在这里跟我们之间的连结并不是只是连结在我的信息上。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服侍主，今天我能够在主的面前或者跟同工们在这里传达主的话，如果背后没有弟兄姊妹很强的祷告啊，没有整个教会一起来仰望神，借着讲台，借着各样的服事对教会说话，我跟你说，我们这些人所有所讲的东西通通都算不了什么。每一次听见别人谢谢我们，只是让我里面觉得一个更深的不配，更深的恐惧和战惊啊！不要说不敢骄傲，反而常常在主的面前那种说不出来的揪心哈，觉得我们怎么配呢？我们不过只是照着主的吩咐把自己有的一点点交出来就是了。所以刚才赵家讲，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跑到我们教会来，他说他不光跟我讲，他是跟这个我们录音服事的弟兄姊妹讲，他说你们的服事实在太好了，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服事对别人造成多大的影响和帮助。他说我们当漏了就复制就送到各地的教会，就当他们跟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是恐惧战惊，我们拿什么东西能够去给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凭什么说我们的信息有资格让这么多人听？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一定要为着教会祷告，要为着传道人祷告，要为着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仅仅要谦卑，而且我们要极端的认真。那弟兄姊妹，我自己知道我预备信息非常认真哈，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传信息这么多啊，我今天一天要讲3堂信息，我昨天晚上大概睡觉不到5个小时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请全力的，不是随口才，凭知识凭经验讲。就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一定你讲太会紧张啊，我说我为什么不紧张，我常常紧张的拉肚子呢，他说我以为你只要上台就可以讲，我说你是外行人，说外行话。弟兄姊妹，你要我站上来就可以讲一篇演讲，我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要我讲神的话，我是在主面前恐惧战惊，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自己不配啊，弟兄姊妹不配啊。所以我请求全教会弟兄姊妹不要听见看见我们数据这么高我们就以为我们了不起 No， 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更加卑微，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更加警醒，我们需要全教会一起来在主人面前更同心。好，你们不要觉得讲坛的是于弟兄的事，马弟兄的事，于姐妹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们要为教会的信息，不光是我们自己本地的传道人、本地的同工讲道，我们请来的讲员，我们要为着教会每一次神借的这样子的讲台在传递的信息，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敬畏，我们要求神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算我对大家的请求，我代表我们所有出口的弟兄姊妹向弟兄姊妹的请求，请你们在祷告中要纪念这件事情。啊，神今天还在用，昨天你们看到那个数据这样子上去，我自己里面看的，我其实我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怎么配呢？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们祷告，要为神家祷告，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呢讲进前的操练第七讲哈。时间不多，但是我想我很快的，因为我不久以前在讲到蜕变的人生的时候，有讲到一个类似的题目啊，那我是希望大家前面的部分有一些可以去补听过去的哈。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做肉体受割礼的生活，我没有用肉体受对付哈，因为怕大家 confuse 以为是减肥讲座啊。我今天如果是开一个减肥讲座，虽然我的身材还不是那么好，可是开减肥讲座来的人会多很多。讲肉体受对付呢，人就不太爱听。肉体受对付人一般听都不太想听。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决定影响我们今天你在地上每一天生活的品质，它也影响我们将来在永世里面的结局。我想大家如果看报纸的话，在前两天就是情人节2月14号，在那个北印度大学啊，那个又发生了一次校园枪击案啊，是一个在香槟大学，这是伊利诺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啊，我们以前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就知道那是很好的学校。那里面的一个研究生，他回到他从前读的北医大啊，带着枪就打死了5个人，后来自杀，那又伤到了16个人。然后他自己把自己杀掉了。那报纸上在报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提到说到美国现在虽然因为连续的几次这个校园枪杀案，所以对这个枪支的管制比从前严格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说严格很多，但是美国的家庭里面超过1/3以上啊，至少 35% 的家里面有枪啊。那全美国的这样子的枪大概有7000万支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啊。所以他们说每一年呢，美国大概有250万件这个暴力事件啊，暴力犯罪的事件是跟枪有关的。250万真是不少啊。然后每一年里面死在枪下的有1万个人。我们今天看报纸说校园枪击死掉5个，包括他6个啊，我们以为就是这么少，其实美国每一年有1万个人死在枪下。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说有一个人拿着枪出现的时候啊，我想我们里面都会有很大的警觉啊，知道这个人是要来杀我的，知道这个人是要来伤害我的，知道这个人是要来夺掉我生命的。可是呢，我们对肉体却没有这个感觉，因为肉体是我们铸造生命的本性，所以当它在我们里面活动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太大的警觉，说我要去像房子啊这种带着枪啊要来杀害人啊要来夺取我性命或者要来伤害我的人，我们里面会警觉，会逃避啊，会有一些措施。对肉体我们常常就很松啊。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就是当一个人属肉体的时候，他为什么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带着枪的凶手是有关的呢？啊，我们看一段圣经哈，我们至少今天看一段圣经。我们看罗马书第8章， 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我们跳到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请大家注意到，他讲到肉体跟什么发生关系？跟死发生关系哈。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哦，弟兄姊妹啊，这是很严肃的话，但是我们很可能很轻松就读过去了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肉体来是要叫人死，肉体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把我们带到死的境界。什么叫做死呢？跟生命隔绝叫做死。那基督徒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肉身没有死，但是我们常常活在死的境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跟那生命的源头，我们被切断了，这个叫做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属肉体是大事，不是小事，属肉体是大事啊！我们还要再读一节圣经啊，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我们跳过来读二十一节的后半啊，底下这边讲到很多情欲的事情，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二十一节的后半，他说：“我现在，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我们跳到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好，我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哈，我们几个礼拜以前讲到肉体哈。啊，我们特别说到在圣经里面，中文的圣经啊，情欲、肉体、血气、肉身啊，翻译有不同的字，但是在希腊文原文的字根里面 ，sex 都是同一个字。什么叫做肉体呢？它是讲到从亚当所继承的那个旧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外面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表现叫做肉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从这个定义听下来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很温柔，是不是肉体？不是啊。一个人很有爱心，很会关心照顾别人，是不是肉体？不是，都不是啊。所以这就是问题了哈。那你们答案是对是不对啊？不能够从外面看的。一个人肉不肉体不是从外面看的，一个人肉不肉体是从源头看的。在我们里面有两个源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的源头，一个是老亚当，我们祖宗传给我们，我爸爸妈妈生下来我就有的于洪杰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源头，就叫老亚当老己。另外一个生命的源头，我在基督里面得着的一个叫做新生命，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里面有两个源头。我们属不属肉体不是根据外面的表现啊。所以肉体我上次说有低档的肉体，淫乱啦、脾气啦、暴露啦、骄傲啦、尊敬啦、嫉妒啦，这都是我们很能够明白的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我把它称作低档的肉体哈。 那高档次的肉体呢，是你自己不仅仅你自己没察觉，别人可能还夸奖你，但是问题是呢，它也是从老亚当的源头出来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刚刚问你们那个问题是很 tricky 的哈，原谅我哈，我故意考你们一下哈。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外表看起来很温柔，他可能是属肉体，他可能是属基督。那有些人外表看起来柔得不得了，那别人发脾气啊，先生脾气暴躁，人家都说哇，你这个太太真温柔，你怎么会这样子听话呢？这个有时候有一些人的温柔，是因为你没有摸到，没有 push 到他的 button。你没有冲到他里面痛的地方，所以他外面他都很好，所以别人在夸他，他更温柔。但是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源头是从老亚当来的，那早晚有一天可能有一个东西碰到他的时候，他一发起来，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这个人是最追求圣洁的，我怎么会犯这样子的罪。弟兄姊妹，那是因为他原来不认识自己。约伯连神都说他完全正直啊，公义，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一直到最后，当神把他最里面的自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开，我们今天下午正好讲约伯记啊，约伯记太精彩了啊！神把他剥到最后，让他看他最里面的东西的时候，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见你，因此我在炉灰中懊悔自己。”他厌恶他自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神显明，需要被神显明。好，我们不够认识自己，所以肉体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非常非常的活动的，而且是 dominate 我们整个的生活，只是我们不知道。你只要从旧造的源头出来的都是肉体。而底下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很快的复习哈，这个属肉体的刚才讲到五个很可怕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不能够承受，我按照顺序，我不按照念的顺序，我按照这个严重性把它念下来啊。第一个，他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第二个，他不能够服神的律法，他也是不能服。你听见要爱人，你做不来；你听见要奉献，你做不来啊！你听见要彼此相爱，你就是讨厌那个人啊！你听见要殷勤不可懒惰，你早上就是从床上起不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听的律法，他不能服，他不服，他也不能服。啊，第三个，他不能够讨神的喜欢。第四个更严重，他是与神为仇。啊，第五个，死的经历啊，随从肉体就是死，体贴肉体就是死，随从肉体就是死。这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事。我说我今天带了一把枪，有一个人突然带了一个枪跑进来，大家会紧张啊。但是呢，今天肉体出现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肉体来是要把我们带到死地的，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昨天报纸报道说，有一个华人的学生哈，他在教室里面坐在最后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以为是教室在玩那个video game 电动玩具枪战，你知道吗？所以他原来还以为只是在大家闹着玩的，后来他发现一不对劲的时候，他拔腿就跑，书包什么东西都不要他就跑，结果在逃的时候还是被那个人开枪哈，三个子弹碎片打到他后脑，他一摸全是血啊，他仓皇逃出去，勉强逃生啊。他原来以为是在开玩笑，只是在玩 game。弟兄姊妹啊，肉体从来不跟你玩 game 的，肉体来他从来不是跟你玩着的，他是要置我们于死地，不能够轻视。弟兄姊妹，太可怕的事情，太可怕的事情。那我们一个人，你所拥有的东西跟你这个人所视的，两个的价值差太多了。我们人常常在乎我们追求我们得着的，我们拥有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这个人所视的。你所拥有的东西有一天可能都会失去，会被别人夺去，至少我们知道早晚有一天你是不能够带去，知道哈，我们都会死嘛。所以你不管拥有多少，你可能会被失去，会被夺去，会被骗去，会被抢去，会失去。但是弟兄姊妹，你所视的跟着我们一辈子，你所视的要带着去见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圣经上讲到神需要来改变我们， 弟兄姊妹，因为神要改变我们所是的，把我们从属亚当属肉体的里面，神要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产生真实的价值。你拥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你拥有这么多的房子，弟兄姊妹，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你所是的要跟着你进到永生里面去，面对神，向神交账。所以这是严肃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需要让我们先认识自己，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才会甘心的跟主说，主，我需要被改变。而这个时候主能够荣上加荣的来改变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讲约伯记，这也是很重要的信息。弟兄姊妹，神要能够真正改变我们以前，他必须要叫我们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是的，我们才甘心的愿意让主来改变，让主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改得荣上加荣。所以我以前常引用的一句话， Max Lucado 他所说的话，他说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但是他却不愿意做事不顾，让我们依然顾我。这是为什么主来改变我们，他希望我们就像耶稣一样， Just like Jesus。 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工作改变的原因。你可以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来美国都提两个箱子，现在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搬个家，骑着两个箱子，两个箱子怎么够，两辆车有时候都不够，家里面东西一大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有一天都要丢掉，但是我们所是的却在神的眼中是最重要的事情。神今天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肉体行割礼，因为圣经上哥罗西书，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背诵经文，在你们的program单上都有。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经文。主耶稣一直在每一件事情上，虽然就的客观上一次永远的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圣灵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的遭遇里面，在我们身上行割礼。因为肉体只要在我们里面活动，只要在我们里面掌权，弟兄姊妹，他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是死，就是跟神隔绝，在神的面前不能讨神的喜悦，甚至与神为仇。你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你想服也服不了，因为我们属肉体。所以你要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肉体呢？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我还剩下20分钟不能够20分钟就减肥减得了那我们只是讲一个大概的方向。那这个信息其实我们过去这么多的时间我们也常常讲，在客观上我们要知道，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客观的看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要讲，我们怎么样子把这样子的一节经文用到我们的主观经历上。基督已经把十字架钉在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那请问我们有没有肉体？常常活在肉体里面，你如果不觉得自己活在肉体里面，那就是两个可能，一个你非常随从圣灵，那一个你就是已经被肉体搞到已经都失迷了，都不知道沉醉在肉体里面。那我们差不多都是在中间，你会察觉到肉体察觉到自己不行，察觉到自己有一些讨厌的地方，那弟兄姊妹，这都是恩典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说，那么基督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到底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是叫做一个开启，这叫做一个认识，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再也不欠肉体的债，要去顺从他活着，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再去怕，不要不战而败先缴戒。我知道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告诉我因为我在有时候到各地去，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也会来跟我交通 弟兄了，他们就是常常跟我讲到最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网络色情的问题。他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缴戒，他说我根本胜不过，他说我挣扎过多少次，我试了多少次，我就是胜不过，他说我该怎么办。那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认识已经解决哈？那这个东西是在观念上，在开启上，在认识上，它有它的重要。但是等一下我们讲的主观是更重在实行上。第一件事情，你就决定不要先接受这个事实，认为说我不可能胜过他。Yes， 我不可能胜过他。但是基督已经把我解决了，我靠着基督决定可以胜过他。就像我们新年特会讲的哈，圣洁不是你能不能圣洁，而是你要不要圣洁。先不要在乎说你能不能圣洁，你要先回答，很诚实的回答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圣洁。你如果愿意的话，弟兄姊妹，神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已经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救恩做得这么完全，完全到一个地步，主耶稣不需要留在地上，他可以回到天上去，因为救恩太完全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回来来讲主观的哈。那么客观上的，我想我们不欠他的债，我也不去多说了。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圣灵能够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怎么样子让基督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执行割礼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需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跟我们讲到说，他有一次被请到一个美国的一个五旬节教派的聚会，好，那他们比较重灵恩方面的。他说他去他们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跟这个老弟兄讲，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的帮助，他说我们教会现在很乱哈。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叫约翰第二，叫 John Junior， 就是使徒约翰老二。但呢他说这个人呢，他说他是一个随从圣灵的人，所以他聚会呢他不肯坐在椅子上啊，他就东走西走，东晃西晃，因为他随从圣灵。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叫以利亚哈，以利亚 Junior 啊，很有能力，祷告大声喊叫，然后也很凶悍。所以呢他常常看这个约翰第二哈，这个 John Junior 他看不顺眼。所以有一次那个 John Junior 又不好好做，跑到讲台前面对着这个牧师就直接站着，就站在那边哈。所以这个以利亚第二就很生气了，就跑过来啊，就要把他拖下去。两个人就在那边吵来吵去，就卷起袖子都要打起来的了。说后来被这个牧师把他给骂回去了。他说你说我们教会现在乱到这里怎么办？弟兄姊妹，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属灵。好，这个问题就问题在这里，自己觉得属灵，他还是可能很肉体，对不对？我们今天一听就知道这两个人是肉体。什么叫做随从圣灵，在聚会中不肯坐啊，起来跑来跑去，还跑到讲台前面，对不对？啊，那什么叫做以利亚呢？圣灵浇灌大有能力，起来这个除三害啊，这个自己觉得在为神大发热心，可是你所做的东西其实是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子的连教会的侍奉都这样子，当然这是很严重的了。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神家分裂搞不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的动机是为了神啊，我的出发点是为了神家的好处。所以神家的难处还不是那种很明显的罪恶造成的，常常也都是那些很有心服侍主的人造成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啊，坚持自己真理的领受，坚持自己的经历最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冲突。那在家庭里面也一样啊，那夫妻之间因为中间没有防线啊，所以什么样子的肉体都出来哈，要干嘛就干嘛。那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很实际的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为我们除去肉体的情欲，怎么样子借着耶稣基督，然后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我们身上实行割礼。要让十字架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上，让他能够做他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啊！那我今天在这里写呢，要接受基督那非人手所行的割礼。那弟兄姊妹，这个割礼是在凡事上的。约翰一书第二章，那你讲到 不用人教导我们做什么，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说是在凡事上，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个恩膏住在主的里面。来，弟兄姊妹，如果这节圣经，你原来我这么弄这么不敬虔的话哈，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它当然是真的嘛。他说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你要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凡事上，他要让圣灵，他要在这里做一个分别的工作，让我们随从灵而不随从肉体。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事情，要在每一件事情上要来对付我们这个人的肉体。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今天的讲义上哈，我列了三个比较实际上的我们实行上要做的事情，你如果有笔的话能够拿下来啊，你如果一下子想不出来啊，回家写也可以，但是能够现在写也不错。我在这里讲的第一个，请你找出一到三项你个人身上最严重的肉体。我们要不要举举例，哪些事情是肉体？我刚刚已经有这么多定义了，你们随便举一些例子好不好？啊，自以为意啊，很肉体。还有没有？都还要是这样子想的，随手拈来都是的，所以我们太不认识肉体了。还有没有？发脾气、骄傲、高，随便。还有呢？懒惰、论断人。对，电视看太多，这个在我里面是写第一个啊，太迷电视、电脑哈。那个什么这个贪财啦、好色啦，这些都是低档的啊，那还有很多高档的。啊，喜欢埋怨，不知道感恩，其实你要写，你真的是很多很多肉体的活动。那你现在至少写一到三个你个人自己知道很严重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到现在都写不出，其实不止三个啦。你如果不能够马上写出来，我原谅我说哈，活在黑暗中，你知道吗？一个人活在黑暗里面，他看不出一幅章的，对不对？以前我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三姑在哈，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老姊妹，其实就是黄丽的婆婆啊。她有一次在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她交通的很好，我蛮感动的。她说那些喜欢批评论断别人的哈，都是活在黑暗中。你看一个人站房间里面点的灯，另外一个人站在院子黑暗里面，谁看谁看得清楚？在光中看黑暗的清楚，还是黑暗中看光明中的清楚？对，所以那你喜欢批评，就表示你在黑暗中，你知道吗？所以你连三个肉体都写不出来，你要回家悔改了，弟兄姊妹，你随手拈来就是三个，啊，至少写出三个来哈，弟兄姊妹，我这是为了积极的原因。第二个，你找出最能够帮助你发现该肉体活动，或是能够帮助你减少该肉体活动的方法。我少了一个减少哈，就是你能够 discover 发现到 realize 到我的肉体又在活了，或是你有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去减少它的活动。我举个例子来说哈，像例如说你喜欢发脾气，那你就回家跟太太讲，你说太太我今天开始想好好对付我的肉体哈，所以我下次一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在我面前，例如说举个手啦，提醒我哈，或者说又来了又来了啊 ，whatever， 你们要什么方法啊？不要一巴掌就是了哈，就是提醒我一下，说我又在发脾气了。或是你觉得你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你很 negative， 你到处喜欢埋怨，喜欢讲这个人不好，讲那个人不好。你是说老公啊，你说我这个人哈，就是你不要讲什么都好，就是这个不好。你是说我这个人呢，太喜欢发牢骚了。啊，但是我需要去面对他，所以我什么时候哈，我不小心我又批评别人，你只要觉得我是批评，你就赶快提醒我啊。你说这个什么随便怎么讲哈啊，这个那第三个不是第三个，还没有完哈。那这个是你可以找出让别人提醒你的方法。那其实别人提醒你是一种，你自己也会有感觉的。啊，或是圣灵的恩膏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的，都有可能。那你去找出怎么样子能够帮助你发现说你又做事了。 找出镜子来，让这个镜子能够提醒你说你脸又脏了啊，你衣服又脏了啊，那个找到一个镜子帮助你提醒你啊，能够警觉到肉体活动，或是呢能够帮助你减少。帮助你减少它啊，例如说你要减少一些肉体的活动，虽然没有人帮忙，你也可以减少的啊。就是如果你是有，就像我说的，你看电视太多，那你就带一个闹钟放在旁边哈啊 ，set 半小时或一小时啊，这是你一天的 quota 啊，用完了就完了啊，所以叮一叫你就要赶快起来啊，离开它啊，你至少提醒你自己嘛，或是你自己觉得十一奉献神是个最近在要求你，你十一都做不到，那你就暂时用一种方法，就是跟公司或是银行的 online payroll 只要钱进来就直接进到教会去了，你不需要经过挣扎哈，你就直接进教会了这也是一个方法嘛哈。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哈，最好的方法还是带着感恩的心，把它当作祭一样在主的面前献祭，那是最好的。但是你在你还没办法克服之前你这个肉体就是 block 住不想奉献，你找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你胜过的。这么多人笑，是不是你们都有问题？你用花功夫去要面对，这是凶手，你知道吗？所以我第三个问题哈，我本来写的时候是说这个凶狠残暴的杀人凶手出现时，你知道吗？后来我只是想说在这个教会的讲义上写杀人凶手，这个太不属灵了，所以我就说这个残暴的肉体出现的时候，你准备怎么来应付。我刚刚用北医大这个校园凶杀案做例子做开头，我就是要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是在玩 video game，你不要以为肉体出现只是跟你砰砰砰砰好玩的，它是来 kill you 的。你不快逃，你不去面对，你不警觉，就像这个华人一样，他原来以为是开玩笑的，等到他发现的时候，他全力逃，还脑袋中了三个碎片打上去都是血他再慢一点他死定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到底在主的面前，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瑕疵？你不要以为在那里发脾气很痛快哈，骂的对方这个狗血淋头的，气都出来了。弟兄姊妹，闲话都浪费生命，不要说你发个脾气。我们犯罪，我们不顺服神，我们骄傲，我们淫乱的念头，我们上网络看不该看的我们在背后批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叫我们伤害，而且一定给我们带到死的情形。这是圣经上说的，你体贴肉体就是死，你如果顺从肉体就一定死所以他在那里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我们不需要去顺从他，我们要靠着圣灵去致死身体的恶行，你就要活着。所以现在我们讲到第三个，当肉体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大家你会怎么办？我知道你是全淡江跑最快的赶快跑那英英跑得比较慢怎么办？把电视卖这可是你说的，那不用卖了，教会主日学需要我们去中国大陆，他们告诉我们教会复，他们有一个地方教会复兴的时候，当然此风不可长了哈。那个居然会特会玩的时候，有好多人扛着电视丢到河里面去，你知道吗？我说此风不可长，因为那是那个污染嘛哈这个环保的问题。他们为了不再看电视，就把电视带到河里面，丢到河里面去。那我们三月份会有一个焚烧聚会哈那你不用把电视带来好不好但是影响我们扒着我们让我们犯罪的不该看的东西该对付的罪，有些不能带来的，你写个字条丢到火里面，向神祷告愿意在主的面前远离这些事情没有人愿意跟凶手住在一起的。但是弟兄姊妹，其实豺狼都在我们周围肉体其实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严格的面对它。所以保罗都劝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就是肉体，那个私欲就是肉体，要能逃的所以当这个华人一看见那个人不是在开玩笑，是来真的，他拔腿就跑，他什么东西都不要宁可先逃命，因为知道这个人是要杀他们的。 第一逃，那我希望我们这一辈子不是都是在逃的里面哈。那第二个呢，他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他，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他说，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个圣灵的能力是在我们里面，他一直都在，他是远远胜过肉体。所以保罗说我们没有在欠肉体的债，你不需要去欠他，顺从他。他不仅仅讲到这样，他说你如果顺从他你必要死，但是靠着圣灵致死他你必要活着。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生命和能力是可以胜过这个肉体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借着生活里面去顺从顺从顺从，你慢慢慢慢就发现真是有这么样的能力在我里面。我举一个不是很合适的例子，但是它能够说明一点点哈。那我这个人呢，在我身上外面的表现是长瘤哈，可是在我身体里面本质里面，我的血液里面有一种不正常的白血球，正常人是不需要有的。那我有的时候高到 40%，它是非常过敏性的一种血液哈，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吃了什么东西，没有想到的东西，它就突然一下子就发起来。那我以前瘤比较明显的时候，就瘤就突然变得肿胀很大哈。那瘤现在比较控制住，它还是会受到那个食物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的皮肤上就会出疹子啦，或是会很痒啊，会搅扰我。那我前一阵子到希腊去回来的时候，就全身就开始发这个东西，几个月很被发的。那我到 Stanford Palo Alto 的 clinic 去看了几次医生，换了几个医生，他们都不能 stop 下来，到最后呢只好用杀手锏哈，就是给我吃了一个是类固醇之类的药，叫 prednisone。那这个药因为我从前治这个瘤的时候也有医生给我吃过，长话短说，他一吃进去呢，这个所有血里面不正常的那个 40% 的那个 eosinophil 就全部一下子 drop 就变成零，所以呢我的瘤呢就一下子可以小一半，然后我的皮肤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不见啊，他就把那个所有过敏的东西给你全部 kill 光光，扫光光。所以当我在吃那个药的时候，我不管吃什么东西都再也不发了，吃龙虾也好，吃辣椒也好，吃这些不准吃的东西哈，它通通都不发，因为它那个东西全部把它 suppress。但是这个药副作用很大哈，所以我说这个例子不好嘛哈。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它胜过所有肉体的活动，但没有副作用。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里面靠着圣灵的时候，弟兄姊妹，肉体在我们里面它无能。他没有办法工作，那这个是要我们去经历去发现的，我们要借着随从圣灵来活出他来的。而第三个，我们平日的健康长大成熟非常重要，就是跟我们个人每一天跟主的关系，我们的灵修，我们属灵的生活正不正常发生绝对的关系。你不要想说自己不健康但是却要能够胜过肉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我们要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开始建立跟主正常的关系。你靠一个礼拜一次怎么可能呢？我前几天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那他是在中国基督徒中间也蛮有名的作家，你们可能很多人听过，他叫何晓东啊，何晓东弟兄，他写了很多的传记，他非常 good at 写传记，像吴勇弟兄的传记啦，很多的这个他写了一些传记。那他有一阵子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在中国有一些弟兄姊妹请他回来跟我通个电话哈，希望我们去服侍。那在电话里面我才知道说，哎呀，他已经80岁了，因为我从年轻就看过他的书哈，我才晓得他说他已经80岁了。那他就告诉我，他说于弟兄啊，我从14、15年前哈，我开始每天早晚各吃一粒蒜哈，那个蒜做的那个 supplement 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大蒜丸是吧？OK，Anyway， 他说我连续每天早晚各吃一粒，他说我已经14、15年都没有感冒过，因为他听到我感冒嘛，那一阵打电话来。就从他跟我就是前几从那一阵子跟我讲过以后，过几天我就跟念慈姊妹我们就去买了，那我已经吃了14、15天了哈， 那这45天我再也没感冒哈。但是并不代表我一辈子不感冒哈，那我还是有可能感冒。我只是告诉你说，一个健康的身体是有它讲究的啊。你要能够在主人面前能够胜过肉体，在征战中有能力，那你就必须吃得好，健健康康的。你一定要跟主之间有对的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们，这个感动我们，我们要学习顺服啊，他的禁止我们要顺服。所以在这里讲到随从圣灵，你第一件事情要学习的就是学会停，学会听。我们这个人就是太忙了，脚神不喜欢人的这个马的力大，人的脚快，就是人静不下来，天天 rush in rush out， 然后让人家觉得我很忙，就我很重要哈。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停下来，学习听圣灵。常常在你安静的时候听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第一手更深的认识自己，也常常在我们停跟听的时候，我们察觉到圣灵与我们同在啊。礼拜五聚会姊妹问起来说 How do I know 圣灵内住，我怎么知道圣灵在我的里面而不是我良心的感动呢？弟兄姊妹，他是一个活的，一个 living person， 一个有位格的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停下来，要静下来，要学会安静听他。啊，那在积极上面，我们要来随从，要来体贴。啊，我们没有空去讲了哈，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既然说这个重在实行，那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刚才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从早晨到晚上，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跟挑战哈，啊，因为我们在讲近前的操练，那每一个题目只有7天，又换一个题目了，所以未来的7天每一天都很宝贵啊。那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情哈，那神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教导我们，圣灵在每一件事情上里面有运行，那我们要学习这一个礼拜里面去敏察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去敏察恩膏在我们里面的要求和带领，而我们学习靠着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习，来操练。以前有一个前辈弟兄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操练呢，他因为他就算几件事情常常会算忘记了，所以他就带了一小盒火柴哈，放在他左边的口袋，每一次顺服圣灵他就拿一根放到右边去哈，顺服圣灵他就拿一根放到右边去，那如果中间又有一个地方不顺服了，他就从右边的口袋再还回去，所以到他晚上睡觉以前，他就去掏他的口袋，看看今天到底在主的面前几件事情顺服，几件事情没顺服，你知道吗？人家都是有心人，今天我们不属灵哈，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用心，你就发现这些神的仆人，这些前辈们，他们在很小的事情上，他们花脑筋花功夫，放在火柴盒里面的是不用算的哈。那么只要出了火柴盒，在右口袋的是今天得胜的经历，放到左边的是自己失败的经历。所以他晚上跪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就在主面前一摊，他就晓得今天在主面前生活的情形如何。那你们不见得都要买火柴好不好，但是呢，至少我们 be serious，要认真，要来真的，开始从现在就开始，你跟别人讲话讲到一半，圣灵感动你说你不要再讲了，你就顺服，算一分，这个在里面发牢骚骚到一半，人家说不要再讲了，你那个圣灵说不要再讲了，你觉得我还差两句讲完就好，那你就要扣分。啊，弟兄姊妹，这就是顺服。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当你认真的时候，就是很不一样。你一定会发现，生活里面神改变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都有 delta。这个 Chester 弟兄今天早上有很大的 delta， 因为他说是他的小儿子这辈子第一次开车带他来，一路上都是信心的祷告。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里面每一天都要有 delta， 学习顺服。昨天只有2件事顺服，我们明天要5件事，后天要10件事情。弟兄姊妹，你就在主的面前其实是一直进步。体贴讲到我们主动，讲到我们细微。所以这个一个孩子 你会希望这个孩子能听话最好呢，还是希望他在学校考第一名最好呢，还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出去打工帮你赚多一点钱好呢？如果这三样让你挑一样，你会挑哪一样？啊，听话，都没有别的，只准一个。就像昨天晚上我就问他们说，有 不是有 lobster， 有 salmon， 有羊肉，有鸡肉，我说我每一个人颜色放一点，可不可以吃 combo， 他们说不行。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哈，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那什么孩子能够听话，这是我们里面最大的盼望，不是说要他这个不懂得拣选哈，像个阿兵哥是像个机器人，我们希望他懂得孝顺，懂得 trust 我们，懂得跟我们之间有很好的关系，懂得他们肯听话，你叫他他不理你，你叫他他顶嘴，你叫他做事他根本跟你冲回来，你会很难过，就算他是学校第一名。我跟你讲，如果我的儿子，如果哈，因为我儿子不是，如果我的儿子是学校第一名，而他对我是这种态度，我宁可不要他去学校，先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少成就，不管多少人给你掌声，不管你自己拥有多少的财富，如果在神的眼中你不是一个顺服神讨神喜悦的孩子，我跟你说，在神的心中这是叫神最难过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从最小的事情上开始学习顺服。弟兄姊妹啊，要让十字架在每一个环境上，在每一个遭遇上，站在他该站的地位，得到他该得的地位，能够在我们身上实行隔离。像当初神百姓进迦南地，先在吉甲，先在这个除皮山弄火刀石啊，为他们行隔离，所有进迦南的都要行隔离，所有要在基督里过生活的都需要行隔离哈。希望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学习。好，那我时间到了，我就必须停在这。我们唱刚刚那个荣上加荣好不好？296首，主荣上加荣的在改变我们。我们成为我们的祷告。
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在世间
的机会被我们浪费了，多少神想要改变我们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贯彻，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他。我们好不好，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他，我们从现在开始，从我们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里面，我们都要求圣灵的改变的大能，能够不断的改变我们， changing 我们 day by day， moment by moment， 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天里面，他都来改变我们。最后唱一遍，我们带着信心唱。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吧。
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是做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入的大海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是主。
祷告。是的，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的年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为了要帮助我们致死肉体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没有察觉。主啊，我们求你再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对于肉体能够带着更谨慎的态度。我们不欠他的债，因为我们若顺从他活着，我们必要死。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警觉，而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警醒的逃避，知道如何积极的来顺从圣灵，更知道如何能够跟你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主啊，帮助你的教会，让我们都在你面前 day by day， 我们一天一天过来，我们都长进了。我们为了这未来这几天，我们在你面前要加倍的来操练，学习顺从圣灵，学习对付肉体。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